的人生经过一场又一场的风暴，但是有一份深深的稳妥，在他的心底犹如坚固的锚，狂风暴雨依然平静安稳。即使他所发现的法则后来被认为是生命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，整个时代却像是一群眼目昏花的人，找不到认识他研究法则的门把。他不需要看见世界给他的奖赏，也不需要听见科学界给他的掌声。借由豌豆的试验，他已经遥遥望见上帝创造生命的预言，而心满意足。如同他的记载，1883年的冬天是那么冷，即使到了三月，平均温度仍然接近零度。本想田野的花草都长不起来吧，没想到一大清早，我的助手约瑟夫自屋外进来说，房子的墙角已经长出一颗紫罗兰。孟德尔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衰弱了，疾病与压力逐渐追上他蹒跚的脚步，肾水肿成为他晚年的困扰。1880年，孟德尔推荐年轻的修士担任代理院长，将最后的时光给了孩童。孟德尔开放他的蜜蜂园与花园，每天下午3点到7点为前来参观的孩子担任导览解说。他的导览还带着特别的把戏，以加强教学的效果。例如，为了让孩子了解蜂群的飞行会受温度影响，他用不同颜色的蜜蜂箱子让蜜蜂由一个蜂箱飞到另外一个蜂箱，或拿出一顶黑色的帽子吸引蜜蜂进去。他还对学生说，蜂后有选择雄蜂的权利，我们应该给女性在婚姻上更多的选择。他也给学生看树的接枝与育种，与他种植出来特大粒的果实或种子。他不是在夸耀自己的成果，而是借此教育下一代。人生可做的工作很多，他鼓励孩子要选择从事重要的职业。论到学习的过程，他说，自愿比强迫更好，但有时候需要强迫一下。孟德尔有体力的时候，上午就在办公室喝咖啡看书，中午就坐在屋檐下一边吃饼干一边等学生前来。每次导览后，他总用最大的音量对大家说，愿上帝祝福你们。1883年夏天，健康稍微好转，他经常前往摩拉维亚东部罗兹诺温泉区，有空就持续进行一些简易的试验，量测水井的水位。他认为地下水位越低，显示下一年可能会缺水。他也观察太阳黑子，认为太阳黑子可能会影响气候。1883年冬天，他病情加重，于是请人到家乡取了果树的枝子，接到窗前的果树上。1884年1月6日的夜里，孟德尔死于肾水肿。参加葬礼的多是农夫、学生、神职人员，少有科学家。孟德尔始终没料到他一生的研究会在20世纪后大放异彩，成为生命科学上最重要的法则，并成为人类的祝福。孟德尔逝世后，有人发现他的书中夹着一首他写的诗。人为何受造呢？源自一点点的泥巴，却拥有那测不透的至高者所吹入的气息。这是我心确信的，他创造了万物，又用尘土造人，必定有个神圣的目的。 它在人的心中放入寻求这答案的动力。从此，人类寻找这神圣的目的将永不止息，这是我心确信的。从此，若有人将他的思想与心智放在这神圣的问题上，不只能够丰富自己的心灵，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洞见，而且能提升人类的知识，如同光亮照在人类的文明上，为饥渴的人提供知识的满足与悟性的祝福。众人将称赞他的名字，给这人戴上最高的冠冕。但是时间像是吞噬人的漩涡，将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的人吸入无底的幽暗，将众人所夸耀的归于虚无。因此，人类总在每个时代推出自己的伟人，给予属世的夸耀。人类总期待自己所做的能摆脱时间的吞噬，得享永远的乐歌。以前的世人如此，现在的世人如此，未来的世人也必如此，重蹈着一个基本的错误。如同人类不断地使用古腾堡发明的印刷签字，却忽视印刷签字背后创造者的原意。人类歌颂这些印刷的签字，是建立人类文明的基石，使多少研究成果更容易散播，在其上建立永存的殿宇越筑越高。当建筑的工头老迈了，新的工头立刻替补上来。有人头昏了，包裹一下就会好转；有人累了，休息一下就会恢复。众人都甘心被鞭策，即使现在所建的殿宇未来只存断瓦残片，人类仍然保持信心与狂热。越有权力、聪明、能力的人，越是坚信靠自己的力量可以给人类一个全新、更好的生活。努力绝不至于归于虚空。愿伟大的名声归于人，愿人类在地上重建最快乐的殿堂。人类最大的偏差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弄错了。如果有一天古腾堡从坟墓中爬出来，看到人类因他创造的签字而癫狂，他会说，我的原意是愿后世的人能够获得真正的平安与生命。孟德尔得到了真正的平安与生命，他的一生也证明了科学与信仰之间有一块翠绿的草场。